那比如说，可能希特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可是他的理想被挫败了，然后他觉得必须要用更剧烈的手段才能达到他的理想，于是就翻转成狂人了。这是这个事情的基本盘。但是呢，我刚刚讲这个话的理由是，人之所以会对这个世界有那么大的恨意，是来自于无力感。就是恨是来自于对这个世界的无力感，就是你完全不能对这个状况有任何有效的行为了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恨的诞生是这样来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今天在排队，有人在插队，然后你立刻会大骂说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，我先来了，托你不要那么白目好不好。然后他就会说，对不起对不起。然后我说，我不要你的道歉，我要你让开，你听得懂吗？同学笑，这样你不会恨人。可是你让他插了队，然后你在那边忍着忍着，觉得你今天吃亏了。如果这种事情堆叠了很多，你的身上会充满恨。同学笑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天然的，这东西在新时代的赛斯资料里面是说，这叫做天然的攻击性。就是你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首先对你自己这个生命有一个同情，有一个尊敬，认为说，我身为一个生命是不应该被人这样对待的。就是你一开始就用怜悯自己的能力把插队那个人骂跑，那天然的攻击性这个部分当然不能搞错。因为天然的攻击性加上你的无力感就会变成粗暴，那不一样，不是粗暴哦。我在大陆教这个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累。因为你在大陆就要处理大陆人粗暴的问题。所谓的粗暴就是说，我在大陆工作我充分的感觉就是什么东西多了就不值钱，而中国大陆就是人太多了，所以人命不值钱。所以他们的基础信念的基盘就是人是不太有价值的，因为他们一开始的那个念基盘就是人命是没有价值的，所以他们变成活在这一种形式的存在危机里面。就是现在很多大陆人，只要他的机会和条件允许，他都很奋斗的，就是他要证明我是成功的人，我是厉害的人，我是有钱的人，我是可以向人炫富的人。但是之所以要努力证明那些东西，是因为他的信念基盘就是人是没有价值的，所以拼命的像硬挤一头没有奶的牛一样，也是要硬挤出来一点那种叫做价值的东西给自己看。所以这样子硬要证明自己价值的代偿，从自己的存在危机代偿出来的这种很拼命的大陆人，他们的行为就会有一个粗暴的特质。我说粗暴的特质都不用讲大的地方，比如说我在台湾，如果我在一家餐厅我如果要一堆什么水或者酱油，我就会说，小姐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拿酱油给我吗？就是至少是把对方当作人，是用问句，就请教对方的意见，尊重对方，我是不是可以，对不对？可是大陆他是怎么样，在餐厅 GT 学顾客大声说话，服务员那个什么什么拿过来，同学笑，就全都是用命令句啊。就是用命令句这个行为，就是已经意味人不太值得尊重嘛，你不用去在意他有什么感受吗？反正人的感觉你不用理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人的可以被尊重的地方你都不用去尊重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，天然的攻击性不等同于粗暴，粗暴是对于自己找不到自己价值的无力感代偿出来的东西，所以那个不一样哦。但是天然的攻击性为什么是重要的呢？其实天然的攻击性也就是道家我在讲的野心的这个东西。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外面有很多的道德勒索，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要执着，不要有野心，做人要安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左脑的逻辑，左脑化的逻辑就是人生要安全吗？可是听你的野心的话是不安全的，你听你野心的呼唤晚上不睡觉这也是不安全的。同学笑，但是道家自始自终都不是要安全这个东西呀。因为庄子认为什么是安全，他说人的灵魂在庄子的太太死的时候，庄子一开始难过，后来又不难过，他说我觉得我的太太从始至终都是安全的存在于这个大宇宙之中，只是捡起一个肉体又放下一个肉体而已，就一开始就没有安不安全的问题啊。那这个天然的攻击性在新时代的心灵课程里面也很重要，是因为 比如说像赛斯资料之类的书，他有讲，他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用的能量就叫做天然的攻击性。上帝像一个妈妈把一个小孩从他的子宫里面挤出来，是很有攻击性的事情。而我们人，每一个人很可能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梦想，那我们这一生如何把这个梦想在这个世界创造出来？就是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带到这个世界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攻击性。而为什么要用攻击性这个听起来有一点负面的字眼呢？那是因为实际上正是如此。因为什么样的人是最残忍的人？就是幸福的人。